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仍旧要把这三段的圣经啊，把它读一读。我想这样哈，我们请姊妹们读第五节到第八节，那么弟兄们读第九节到十一节，然后十二节到十六节呢，或者十二节到十八节呢，我们大家同声读，好不好？请姊妹们先来。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的位置看活着，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让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记录，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呢，有三件重要的事情，这三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彼此之间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这是神工作的一个法则。那神的这个工作的法则呢，乃是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模型的。我们讲到这里，刚才我们读的三段的经文啊，那么第一段讲什么？你们记得第一段讲什么？基督的意念。第二段呢？
基督的身高。
第三段呢？基督的彰显。这三段圣经哈，那么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经历的秘诀啊。那么我想在这里呢，我做一个图解，因为我们也许能够把第二章哈，能够很清楚的能够记在心里。那么基督的意念呢，我们讲它是一个什么下降的意念啊，下降的意念啊，下降的意念，就是降到什么十字架，对不对？这个是呢，这个是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是基督的意念啊。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呢，这里就因着基督的降卑啊，神就使他升高，他降的有多卑，神就使他升的有多高。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九节，第九节到十一节。那么我们讲过啊，神在他的救恩上面来讲，他迁就我们的，他降卑他的自己到地上了，那么把我们拯救出来。但是呢，把我们拯救出来之后呢，神的意念呢，弟兄姊妹们，是要使我们升高的。我们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非常尊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神的生命的这个彰显呢，不是在我们那个卑微的生命的光景中，不是我们卑贱那个光景中，神要使我们升高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神的旨意啊，要叫神的儿子的生命当中这样子彰显的，这件事情神是不妥协的。所以你不能在你自己那个平常那种卑微的那种卑贱的生活里面，你还要做基督徒见证是不可能的。基督徒的光景必须升高啊。升高了之后呢，那么从这里开始呢， 那么这个荣耀才能够彰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荣耀的彰显在第二章里面啊，有三段的情形。第一个呢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四节。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我们可以讲啊，那么它是呢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呢？看见基督那个基督看见教会啊，看见基督徒那个教会的美丽的身体的生活啊，这里。这美丽的这个身体的生活呢，其实呢，也就是这个啊，对不起，我这里应该先不是第几啊，应该是先是十二到十六的，十二到十六。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了基督的这个身高之后呢，这里就开始有了基督的彰显啊，那么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啊，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那么像明光照耀一样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么这个生命的道是什么呢？因为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个整个的表现叫做生命的道啊。那我们可以看见了，在那里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一种基督徒在一起生活的一种光景啊。然后呢，他在这里哈，不仅停在这里，那么从十八节，然后呢，从十九节到这个三十节啊，那么他就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给我们看见两个见证人，一个提摩太，一个以巴伯提，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呢，是实际在当时的。真正是能够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两个见证啊，所以第二章呢，我们可以说它整个的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图解啊，这图解的话，弟兄姊妹们印象上就比较深刻了啊。第一个叫什么？基督的
意念，
基督的意念就是降杯的意念啊。接到八节降杯，然后呢，神就使他升高啊，升高的时候呢，这个生命的道呢。就能像明光照耀一样啊，能够被表明出来。那么这个生命的道是什么？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表现的这种光景。然后他后面呢，在这里就举了两个实际的人物啊，那么给我们做了一个例证。那他为什么要举这个例证呢？那一直告诉我们说呢，一个前面这就是做得到的啊，至少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他们两个做到的啊。免得弟兄姊妹觉得说，哎呀，这个属灵原则这么高啊，有谁能够达到呢？我们的弟兄们他们能做到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了哈，我们就做了这一个整个的一个分析啊，大家这样很清楚，对不对啊？所以把它记住啊，所以以后人家提起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你不需要看圣经，你就能告诉他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什么。那么上一次呢，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把这个基督的意念呢，那和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交通了。那么一共有七个点呢，记得吗？啊，考一考看看好不好？七个点，这样看能不能记啊？嗯，
不抢夺。
第一个是什么？
不抢夺。
第二个呢？
传道是
虚己，
造空自己。第三个点呢？
基督
的形象。第四个点呢？
成为
人的样式啊。第五个点，
卑微
微小自己。第六个点呢？
顺服
啊。第七个点，
在下上
啊。我们讲这等于七步的台阶啊，是一步一步的下降。但是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来说呢，并不是这么按照规矩，好像你第一阶下到第二阶就毕业了啊，那么以后不需要再学那个功课了，不是的。在我们的经验上面来讲，有的时候在第三阶，有的时候到第七阶，有的时候又回到第阶啊。在经历上面来讲，它是反复不断的出现。但是在保罗的这个讲论里面来讲呢，分析上来讲的话呢，它是按照这个好像不同的情况下降， 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七个点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的这就是那棵生命树的七条大根呢，啊，最重要的根基在这里。那么呢，当我们看完这七个根基之后呢，哈，我们看它在周围所啊这个产生的一些的原则，啊，那么这个作为那个整个中心点啊。所以呢，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降卑啊，所以神呢就使他升高啊，神就使他升高。所以属灵的东西哈，属灵的事情呢，很多都是自然的啊。你只要按照神所定规的法则哈，那么在主的跟前跟随主，他下面的结果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在我们这一面，在属灵上面的学习来讲呢，我们是要负责降卑啊，我们自己负责降卑。我们如果能领会这些属灵事物的点，在主跟前常常去思想，慢慢它成为我们的意念的时候呢，让我们属灵生命中间你会看见它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力量啊，帮助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呢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那么这个不仅是叫我们在这些的学习呢，当我们走在这样光景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了那么那个升高啊，那是神来抬我们升高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升高的啊。所以主耶稣呢是一个榜样，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降为至卑，所以神把他升作什么，升作至高啊。感谢主啊，我们的主不仅给我们看见这个榜样，并且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呢，升到至高啊，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因为我们晓得今天教会啊是在基督里，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升高啊，也就是我们的升高啊，我们在他里面升高。那么主从地上回到天上去的时候呢，他打通这条通天的路啊，叫我们能一直回到神跟前去。我们在这里稍微插出去讲一点，我们知道仇敌啊，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形容他是什么，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所以呢，撒旦在我们这些地上的人来讲的话，他有制空权的啊，他这个空中是属于他的，所以他从空中攻击我们哈，那么这个我们是无所遁形的啊，所以他攻击我们是很容易的。这等到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我们再看见他被这个米迦勒从天上打下来啊，那么他被天使长米迦勒打下来之后呢，那么我们知道那就是最后一个期的一半，三年半地上要发生大灾难啊，大灾难。那么我想这个关于圣经的预言这方面哈，那么稍微简单提一下。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仇敌是空中执政掌权的这个首领。所以呢，这一方面说明他从空中攻击我们，另外一面说明什么呢？我们跟神之间啊，神是住按照圣经的讲解，神是住在天上的天上的啊。那么呢，好像我们要跟神之间交通的话呢，你要通过仇敌的这个区域啊。那么在从前我们是完全不可能的。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使他重回天界的时候呢，啊。他从这个仇敌的这个范围里面打通了一条路啊，所以你知道《使徒行传》头一章是非常荣耀的一章圣经，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呢，那个意象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深处的看见啊，主耶稣在地上升天，所以门徒们定睛看他呢，他升天了啊，那么就是现在呢，他通过了仇敌所有的境界啊，没有任何的仇敌可以阻挡他了。那么他冲回天界，那么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呢，这个他做了一个这个小小的描述，他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就好像呢，今天呢，你到这个一个帝王的这个宫殿里面去朝见那个王的时候啊，那么你走在中间这条路上的时候呢，你看旁边的这些。文武百官，他说就好像有些像魔鬼一样，他们就虎视眈眈的，对不对？那么让我们自己走，我们就很害怕，对吧？他那个，我记得他那次表演还蛮有意思的。他就说呢，现在呢有一个人走在前面，你跟着他， 就是王子啊，神的王子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在耶稣后面走就好了啊，就通过那个情况。他说他是一个因果弟兄，他一面讲一面表演，他说他可以对着这些仇敌也做鬼脸，像他这个表演那个情况，我还记得啊。我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啊，这是一个得胜，是一个凯旋，是一个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降到至卑，现在神把他升作什么至高啊？哎呀，那比万有都高啊！啊，在一切之上，一切事物之上啊。所以今天呢，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一个经历啊。这将来也是一个事实，但在今天地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当他们能学习基督的降卑的时候呢，那么呢他们就能够经历基督的升高。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学习，跟着他一起啊。他老实讲，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要降卑，你就是每天生活跟随主啊，主走到这杯，主到这一步，主降卑下去，你就跟着下去啊，你反正跟着他的脚步就没错了啊。那么所有的环境呢，弟兄姊妹们，认真的来讲啊，今天呢有很多都不是说光是凭着我们自己来学，我们必须要学会跟随主。约翰福音啊，到晚年的时候，约翰写的，他写的最美丽。他说呢，主耶稣像牧人走在羊的前面，对不对？羊听见他的声就跟着他走。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属灵生活。这不是说呢，主今天给了我们蒙恩德，就是说你自己去走啊。从前我的感觉是自己去走的很雄壮啊，用鼓起有勇气，真的好好的跟随主。难出来的时候呢，不怕啊，奉主耶稣的名啊，这个什么？但后来他晓得根本不是，是主耶稣走在前头，你听他的话走啊。主说走你就走，主说你停你就停，你不要他停了你还往前走啊。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啊，主耶稣不走了，我们跑老远啊，所以主要把我们抓回来，对不对？还调回来啊。所以有的时候，因为你一离开主耶稣了，那个仇敌一看啊，嘿，这个羊，这个狼在旁边一看，这个羊啊离开牧人了，那太好了，这个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吃亏啊，生活中吃亏就是不会跟从主耶稣。现在呢，我们跟从主耶稣，主降卑，我们就跟着他降卑；主升高啊，我们也跟着他一同升高。所以一切事都在基督里，这是基督徒属灵生活的一个秘诀。那么他升到至高，对不对？所以我们。曾经跟少数基督徒们交通过哈，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写诗的人常常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啊。为什么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呢？啊，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地上充满了仇敌的工作啊，所以古时候人就是这样，古时候的征战他们是那个高台，站在高高的台上，仇敌够不到你了，对不对？你站在上面可以看见是我的仇敌啊。所以呢，在今天树林的经历里面来讲的话，我们跟仇敌的比看谁高啊，谁高谁就得胜啊。所以有的时候撒旦的权势高涨，对不对？那么我们呢被压在底下了，那就失败了，对不对？现在感谢主啊，我们自己升不了高，我们随着基督的时候呢，基督就升高了。所以圣经才讲说神把他升到至高，对不对？你如果不懂这个属灵意思，你说你神啊，你把这儿子摆那么高干嘛，对不对？摆在那么高顶上做什么呢？那这个我们晓得这里面属灵经历的意义在里面。因为他就告诉我们说呢，在神儿子的身高达到至高，就再没有人比他更高了啊。所以呢，仇敌不比他更高。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基督里的话呢，我们永远都是在仇敌之上，撒旦够不到我。所以这个是在属灵经历上面的一种说法啊。那么，所以并且另外一个点告诉我们啊，凡是出于神的事物啊，都是极高的，也就是说充满了荣耀和尊贵啊。神的事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卑贱的东西，凡是属灵的东西都是尊贵荣耀的。所以呢，今天本来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天性中都是败坏卑贱的东西，对不对？接着基督来了之后呢，他把我们带着升高，就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被带到高处啊，那么这实在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何等大的福分啊！那所以作诗的人讲说，我们从粪堆中被挤出来啊，起来与王子同坐啊。 那只是主在主坐在哪里你就坐在哪里，是旧约时候做诗的人只能用诗的这种意念来描述这个东西了。今天呢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蒙受到什么这个大的恩典啊。那么在这里呢更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律啊，降卑才能升高，所以你不要自己求高啊。地上的人呢你看见很多人这个争名夺利啊，爬高啊，结果呢爬到高处怎么样呢，结果就摔得更重。你们记得有没有人晓得这个尼采啊，这个德国的那个哲学家，他这个写了一本书啊，叫做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啊，有这么一本书啊。那么他这本书是一本哲学书，他描写人性，他里面最主要的描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描述了他好像有一天做梦一样，他这个梦境其实就是人的理想。他一天晚上做梦时看见一个大巨人啊在爬山，很高的山啊，那个大巨人在那爬，一面爬一面嘴里的念，他说我一定要爬到高峰上，一定要爬到高峰，结果爬得满头大汗。他就发现为什么他爬得满头大汗的呢，他就再往下看的时候，哎呀，原来是不是他一个人在爬，他原来是骑在一个侏儒的身上啊，一个大巨人呢骑在一个侏儒的身上啊在爬。那么他在上面努力这样爬，那个侏儒呢扛着他，当然呢没力气了，对不对？那个大巨人说的，我要往上面爬，我要爬到顶峰。那么那个侏儒在底下就讲什么呢，他说你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你爬得越高摔得越重。那么他就用这种梦境的这种东西哈，那么讲述他们的人的一个哲学思想。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尼采是专门讲超人哲学的一个人，但是呢在他的梦中间呢，这是他的一个梦魇，人生的一个最大的噩梦。为什么呢，是我们人呢是一直要往高处去爬的，但是呢我们人性中间有软弱，你知道那个大巨人呢就代表我们的雄心，代表人的向着高处的这种愿望，这个侏儒呢就代表我们人性的软弱。那么你看见一个聪明的一个头脑呢，他能领会到人性呢，今天我们这个人性呢好像这个向善的一面呢其实是骑在一个侏儒的身上，这是多么不相配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但是这实在是一个好的描述。所以你难怪你可以看见今天地上的这些无论哪一个行哪一页的人呢，爬到最高的人到最后都摔下来啊，因为有人性上的软弱失败一个跌下来的结果就更重了。所以今天基督徒啊必须记住一件事，我们在树林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没有任何自己的雄心和大志，所以一个人越谦卑越谦和，因为怎么样在神的跟前越保险，你要去负责降卑你的自己。像我们上次讲的，如果今天有人藐视你，人家说你这个人呢真是像小学生一样，你说哎呀我才幼稚园啊，那你都不会受伤，对不对啊？那么非常保险，哎，你也不会跌倒的啊，那么人也不容易把你攻倒。如果人家说你是小学生，你说我是研究生，那就完了，那你这个非得要栽跟头不可啊。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不肯这个忍不住这口气啊。其实人活在地上啊真的是很可怜，我们从前有个弟兄啊，他后来死得很悲惨，他在世的日子我也是从前常常去劝他，我的弟兄啊不要再这么样做，好好的做。有一天呢因为我们很熟，他顺着我老师跟你讲，他说我就是为了那一口气。其实人就这么一口气，对不对？这口气也没有了，这个人整个没有了。你这口气要为着主啊，对不对啊？你这口气是为着这个世界，这完全不值得。所以最后他的跌得很惨，死得很惨。想起来我心里就很难过。反正很好的一个弟兄，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最后的结果。所以一个人呢就是这样，有时候经不起这些外面的刺激。因为呢，他回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呢，发现他从前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什么当什么厂长啊，什么董事长啊，哇，到这个机场上来接他的时候呢，开着这个什么 Mercedes Benz， 开着 Rolls Royce， 哇，然后全身里面发酸，所以回来之后就发奋，想要这个奔上去，结果呢，还没奔到一半呢，命都没了。 这是可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我们要拒绝这些的试探和引诱。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一个人站得越低啊，越能够蒙福，越低越保险。你越跟随主了、啊，你在主里面的话呢，仇敌就难攻击，并且呢，你会看见在基督里面，你只要跟随主，神会负责使你升高的。像这班门徒们，对不对？他们本来是加利利什么打鱼的这些无知的小民，是打鱼的渔夫啊。这里讲到什么？他说不仅这个使他升高啊，又赐给他什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那我们晓得耶稣的名呢，在地上真是没有一个名能跟主耶稣的名相比啊！我们说就这件事情来讲，就是个神迹了，对不对？你一个人，你看看在地上啊，三十年之前默默无闻，出来只不过三年半，也没跑。我们到过加利利海就晓得，多小的地方啊，就这么转来转去，转了三年半，就扬名全世界，对不对？啊，那个这么多人敬仰哈、啊，这么多人敬拜他。认真讲，他只不过是按照人来看是33岁半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你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有谁能够在这样的年纪能闯下这么大的事业，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么这句话呢，弟兄姊妹，也不仅是为着他的，也是为着我们这些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对不对？他还要什么名吗？啊，他还要什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吗？对不对？一切都是为着我们，所以你会看见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人啊，神叫他和他的儿子一同得荣耀。你看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呢，本来是什么？本来都是些打鱼的人呢，啊！但是今天呢，人提起彼得、雅各、约翰，不得了了，这也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字，啊，是不是啊？啊，有很多的皇帝取名叫彼得，啊，是吧？啊，取好多人叫保罗，啊，好多人叫约翰，是吧？很多大人物都叫约翰，因为你看见他们这个因着他们在基督里跟随主啊，那么跟着主如同降杯，使他们升高，使他们的名啊，也能够被宣扬起来。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主是独特的，是的，一些真正跟随主的人呢，在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能部分的享受他的成果。哎呀，这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侍奉主到今天哈、啊。我每次想到这些事情，我里面就充满了敬拜。你按照我们的天性，按照我们的原本的样式来讲，照着我本相来讲，我们是都不配来侍奉他的，对不对？我们在神的圣洁的跟前呢，我们是根本没有地位。但是今天主呼召我们，让我们能有份于他的荣耀的工作事工。因为怎么，这个是属于每一个神儿女的荣耀。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啊，你必须有这样的看见，要知道做基督徒的那个尊贵。否则的话，我们以为说，哎呀，人家有基督，人家信基督教，人家信佛教，我们信基督教，好多基督徒是这样的想法，跟我们一个宗教信仰，对不对？人家问你说有没有宗教信仰，我有宗教信仰了啊。你知道今天这样的基督徒成千上万，很可惜啊，根本不认识在基督里面他所蒙到的那个福分是有多么的大，是多么的恩待我们。所以今天呢，主不仅是做成的确他的名是没有人能比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真正是跟随他的话呢，他会叫你分享他这个成果，就得不得荣耀。感谢主啊，就是今天就是多么宝贵的。不仅这样啊，下面他说什么，那并且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神立他为万有的主，他为一切在天上的、地上和地底下的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方面来讲，给我们一个很充足的信心啊。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畏惧仇敌的，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宇宙到底谁是主，不是撒旦是主，也不是周围的事物是主，也不是任何的人是主，是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主。他不仅是天上的主，在天上他是主，在地上怎么样，他也是主。那地底下呢，啊，还是主，地底下是阴间的，对不对？本来呢，这个撒旦是掌管阴间的权柄，对不对？那主耶稣因为这个得胜啊，阴间的门打开了，现在是主耶稣基督做主。所以呢， 这个主神立他为万有的主，然后呢叫做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他为主，所有的敬拜都是他的，所有的敬拜都归给他。然后呢他说他所做这件事情最后的那个结果是把荣耀归给自己。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主耶稣做的一切事情最后把荣耀归给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说，就是就这个点来讲的话呢，主耶稣基督呢被立作万有的主，也是为教会，对吧？以弗所书第一章，大家还记得那个话吗？啊，是为使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的主，万有之首啊，就是为着教会，他做万有之首。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今天教会在他里面，也在万有之上。我们难以想象，比如我们见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所处的地位，何等的尊贵和荣耀，很快的，没多久就会被看见。哎，所以这个要忍耐。但我们都会为这个2000年教会的历史，所有侍奉主的人都活在这个忍耐里面。从保罗他们使徒们开始啊，他们已经看见这个，哇！所以他们在世的日子，无论怎样不妥协。啊，无论环境怎样艰难不妥协，因为他们知道只不过一点点的时候，要经历这个。今天我们离主回来的日子更近，所以愿主使我们能看见这个。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主的身上这是独特的，是不错的。但是在原则上面呢，我们要是符合于主耶稣基督那个降卑的条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享有他的权柄。所以你看见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有的时候在他们的侍奉中间呢。彰显这个荣耀的权柄，哇！你的全能出来的时候呢，哎呀，是多么的尊贵荣耀！我们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在这个英国伦敦呢，这个是出去传福音，跑到哪里？跑到这个伦敦的那个 SOHO 区，那个 SOHO 区啊，是一个最低级的地方，是一个红灯区。那么我那个枪放就在附近。那么他们去传福音，人家传福音呢，他开个车啊，真的开着，结果被4-5个大汉把他挡住了，把他从车里给拉出来了啊。这4-5个大汉呢，原来是那个一个领头的人，是意大利人，原来是意大利一种黑手党员啊，原来是个大流氓。他们就拦他下车，准备抢劫他，是吧？抢劫他。结果他一看见这些流氓的时候呢，哇，这个弟兄真的是很认识主啊，他胆子也蛮重啊，他就对这些围着他的几个大人说：“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这几个大汉一听都愣住了，愣住了。他说：“你是谁啊？”我乃是神的王子，英国有王子，他就这么讲啊，哇，这些人呢，给他唬住了一下，愣住啊，真是感谢主啊，因为他们那个头目是个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有天主教的背景，所以这个人呢虽然干流氓啊，但是呢他这个家世是天主教的，所以他对这个圣经呢怎么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一听他这么讲啊。哎呀，他马上对他几个手下讲，他说我们不能抢劫他，不能抢劫他，他是神的王子，他侍奉神的人，对不对？啊，侍奉神的人。那么这个弟兄啊，得理不让人了，他说那好，我们呢那个礼拜三晚上在那个什么地方有聚会，你们来聚会，叫他们来聚会啊。这个黑手党这个头领还蛮有意思，因为他有天生这种宗教的这种精。一种的金钱，你知道？所以碰见这些好像是神职人员，你知道？不知道抢错人了，所以他不自觉。然后他不仅没有抢劫他，他对上一个手下说：“你拿点钱给他奉献。”他没抢他，叫他给他点钱，给他捐点钱。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啊，但是我们的弟兄他里面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呢，也常常有的时候他会显出他的荣耀出来。 所以诗篇十九篇有句话非常宝贵，我们去看一看诗篇。看过这些话呢，都给我们带来激励。诗篇第十九篇。你看第四节那里哈，最后的一句话，他说：“神在其间呢，为太阳安设帐幕。”你们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想想看，你怎么能可能给太阳做个帐篷呢？对不对？啊，太阳是多么这个热的一个东西啊！那么我们知道，你可以给一个人做个帐幕可以的，啊，给个动物做个棚子也可以。你怎么可能给太阳设帐幕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讲的什么？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啊，神的儿子穿着一个这么一个人形啊，这叫什么？这叫为太阳设帐幕。因为那个包藏在那个人里面的生命呢，如同太阳一样的光辉啊。啊，所以这个光辉呢，在地上的时候偶尔显出一下的时候就不得了了。你们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是吧，在变化山上啊，主耶稣就是把那个帐篷稍微打开一下，哇，这个彼得亚和约翰马上不得了了啊，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个里面的那个荣光了 那个荣耀啊。所以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主耶稣曾经也这么写过一次，然后那些罗马的兵丁拿着刀棒火把来抓住的时候，他们会说谁是耶稣，你说什么是我就是，对不对？说我就是，这些人怎么样？全部退后都倒地上去啊，站不住脚的。所以呢，这个太阳啊，稍微的出现，你想想看，我们眼睛能看太阳吗？啊？
呀？
眼睛这样看太阳，十分钟眼睛就瞎了，不可以看的啊，不可以看的。哎，这个太阳不能看的，你谁能看太阳？对吧？因为圣经讲说，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日头，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那么其实呢，太阳还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主的荣光比太阳的荣光要大很多，保罗看见过这荣光，对不对？在大马士路上啊，他是日正当中的时候，在日午的时候啊，他是有大光照，那个比太阳的光还要来的亮啊。所以你知道，当时说主耶稣在地上，在肉身中间啊，那个神的儿子，那个包藏在那个拿撒勒人耶稣里面，这个本身就是个神迹，本身就是个神迹，对吧？怎么可能的呢？怎么可能这么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宰到地上来成为一个微小的人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他的全能，他的荣耀是何等样的全能和荣耀。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的人呢，我们老师讲弟兄姊妹们也是神迹。今天神界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看看，敢想象吗？啊，你敢想象吗？啊，明星我们敢想象吗？我们这个天天黑 fever 的这个人，这个神像太阳光，比太阳的光还要大的这个荣耀，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啊！难怪有些基督徒他们因为跟随主啊，有的时候主也从他们身上显出来说，哇，像灵光照耀一样。啊，这个不仅是弟兄姊妹们，好像有像使徒这样的人侍奉主，他们显出来，有许多弟兄姊妹看起来好像算不什么，有时候他们给主地位，哇，在他们口中出来一些简单的话语，他有何等样的全能，这是如同主耶稣当时在地上说话的全能一样，所以这个权柄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啊，如果我们能符合于神所要求的条件，我们也可以经历这一个。所以属灵的事情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切的事都要符合于神的原则，才会有那个属灵的果效出来。这是我们在主跟前的学习。今天我们所以读圣经啊、服事啊、追求啊、这个接受圣灵的管制啊，就是一切的教导，就这样叫做到什么？做到最后怎么样？我们能跟神怎么样完全一致？ 能够完全一致。当我们完全一致的时候，这个荣耀就显出来。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在主的跟前的学习不够了啊，所以呢，你看看我们很有本事啊，我们这个帐篷把太阳包起来了，居然叫它显不出光来。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很厉害啊，
神迹。
所以我们要追求学习，在这里能够与神一致啊，能够让主的荣耀呢从释放出来，我更多被不行。所以这里这些的原则啊，那么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面这个生命的这个荣耀。所以就是我们在我们在世的日子啊，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影响，我们也尽量离开哈宗教的世界里面所给我们的影响。我们要不管这个别人的感觉怎么样，要像 Evan Roberts 弟兄一样，千人的眼千人的手万人的手眼都不能阻挡我们。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愿意紧紧的跟随主。主叫我们降卑，我们就降卑，我们学习降卑啊。那么你越降跟随主越降的卑啊，那么这个荣耀显出来就越大。所以这个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哈能够跟随主的那个降卑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跟着基督的升高就升高，就是在这个升高的光景中的时候呢，生命的道呢就能像明光照耀一样被显明出来啊。这就来到这个第三个点。所以神的目的呢乃是至高无比的，所以在他的旨意上面呢，他从来不降低他的要求啊。所以呢，我们要懂得那个升高的原则是怎样升高的。你要照着这个升高的原则的话呢，自然他那个生命上面就能够有一个显出了。所以呢，他第十二节这里说，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感谢主，菲比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景。他们呢，不是光是保罗在那里说他们就顺服啊，是啊，使徒在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写功课了，对不对？就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爸爸妈妈在的时候呢，比较听话一点；爸爸妈妈一转脸呢，他们就不听话了，功课也不做了，交代的事情也不做了啊。但是菲律宾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保罗在时，他们固然是很顺服的啊；保罗不在的时候呢，他们更是顺服，因为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他们的顺服呢，是顺服主。不是顺服人，是的，有一些有属灵分量的年长的弟兄们在的时候帮助我们固然是好，他们不在的时候一样的能够一样的好，一样的跟随主。在我们过去教会的这个生活里，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是然后年长弟兄在啊，年长姊妹在的时候呢，很爱那个年长弟兄姊妹一过去之后呢，完了就是这个整个属灵生活就完全不像样子了，那这样的情形是不大好。那么即使是这样，像菲律宾的教会是这样啊，那么下面呢，保罗还说什么？就当怎么样？
恐惧
但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
怎么样？为什么要这个恐惧但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达到救恩的目的啊，就是说你必须呢，要有一种的但惊，就是唯恐失去一样。唯恐失去一个好的学习，让你这样的谨慎用功的来学习基督。这里的恐惧战惊那个得救的功夫，就指着前面那个基督的心思说的那七个点呢，有这个我们这叫恐惧战惊的在主的学习。唯恐就是什么呢？一件事情呢，我们该学的没学到，对不对？一个机会来了，结果我们没抓住这个机会，把它漏掉了。我们真是可惜了，主把这个好的机会量给我们了，结果呢，我们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就丢的。所以保罗在神跟前的那个学习跟我不一样，保罗抓住每个机会，保罗知道，哎呀，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呢，他的小小心心的，他用的这个话哈，他这个恐惧，这个 fear， 不仅 fear， trembling， 这个 trembling 呢，就是怎么有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有时候你很兴奋的时候也会这样，对不对？ 就像比方说有人这个找工作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个老板的答应说，哎，明天给你这个 offer， 你明天来上班了，今天回家之后呢恐惧战兢了，对吧？哎呀，现在想明天会不会改变了，想起来都发抖了，想起来都发抖，是吧？这个比如说接到那个东西时候，那个是兴奋的，有的人那个是兴奋的，为什么？他太重视这个，太要这个。你越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看见他的最殊灵的事情，他有这种的态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基督徒走在主的路上。如果他根本马马虎虎的这个无所谓的话，你就知道他还不懂得这些事情的宝贵。现在保罗里面眼睛得开说呢，他就知道在基督里面的事物那是无可比的，所以他看万事如同粪土，对不对？那都是基督，他看基督为宇宙的至宝啊，至宝。今天如果要把一个宝贝给你的话呢，哦，那你才战惊恐惧啊！如果今天把这个中国这个国宝拿一件到你家里的话呢，那你看你晚上睡觉睡得着吗？那真的是这个恐惧战惊啊！为什么？太宝贵了啊！我想我们盼望主让我们看见，那么呢他就说呢，你要在这里呢要用恐惧战兢的做成你那个得救的功夫，他这个功夫 work out， 然后就是 work out， 就说呢要叫这些事情呢在你的生命中的事情出来，不是道理啊，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光把它当作道理的话是不够的，谨慎恐惧的在这里边，要让它从释放的表现出来。那么下面他就说哈，他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在神在你心里运行而成就他的美意。那么在这里有两件事情啊，两件事情呢是圣灵的照着神的美意做工在我们里面的啊。第一个是立志，第一个是立志，第二个呢是行事。啊，这两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叫做 willing and working， 啊，这个，在这里就是一个是立志，一个是行事。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它告诉我们是什么？是照着是这个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出来的，啊，神在我们心里是神今天首先做工在我们里面，做工里面做出什么呢？做出个立志出来了。那么神在我们里面做出个什么呢？做出个行事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哈，这个 work 这个字哈，这个大地圣经啊有一点注解，这个神的那个神的运行啊是这个字，那么行我们的行事也是这个字，它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啊，这个 work 呢它讲的它是一种什么 internal operation of power。是里面能够发动的一种的能力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了啊！今天我们知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做工了，帮助我们能够立志啊。所以基督徒立志也很重要啊。所以人家说，哎呀，那么都是主出于主的生命，我们何必立志呢？对不对？啊，基督徒还是需要立志的。因为许多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立志你的神在里面运行出来的，所以这个无论读经祷告什么你都要立定志向啊，立定志向呢就是一种的合作的，你配合圣灵的工作啊。比方说有的基督徒他这个立志，他说比方说我波比聚会，我每次去我都要祷告啊，我要抓住机会感谢赞美主啊，他立个志向去了。哎，果然他到聚会里说圣灵就很容易感动他。你如果没这种志向的话呢，好像有许多圣灵感动也不大能感得动啊，是吧？那么祷告聚会也是一样的啊，既然来了就要祷告，有的弟兄只能立志好好读圣经，每天读一点圣经啊，这个圣灵也在这个帮助我们。有的人立志啊，这个一天至少带一个人得救，哇，那这个奉献弟兄们。我们在台湾这边是这么这样这种心智啊，啊，有一个弟兄他不敢说一天，他说一个月他要带十个人得救，啊，他把自己弄得很苦，啊，他就说常常没事就跑新公园里面去找人， 啊，他真是这样立志了，他立志主义也是去去恩待他啊。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呢，有这种立志也是重要，立志的形式啊，这两件事情啊，就神要做工在我们里面。他是照着他的美意啊，他说 according to his good pleasure 啊，是神喜欢，你知道？那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在树林的事情上啊，神不仅叫我们自己追求，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那今天在家庭里面，有的做父母的呢，不仅叫孩子做功课，喜欢陪着他做功课，啊，陪着做功课。我在这方面很惭愧，我姊妹做的比我好。啊，从小孩子我就是说把他交给学校就算了，因为让他自己去用功了，他有时候为他祷告哈，或者很少坐下来陪他们做功课啊，这个一方面昨天也是忙，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个好像也是懒啊，这个心就没有这个心，没不够心。那么通常做妈妈的呢，就好像比较这个细心点，陪着孩子做功课啊，教啊教，我看也是把他教的这个啊。教不会也很烦恼，对不对？但是总是有这个陪，感谢神啊！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在所学的每一个功课上面啊，主都陪着我们。你知道吗？可能你从来不知道。你比如说，神出了一个题目就让你自己去做，对不对？人家那人做的很好啊，没有神陪着你，就每一样神都陪着你啊，因为这是神心中的喜乐。他叫做 good pleasure 啊，神一看见我们就爱我们，这个真是我们没办法想象，你知道，听什么的啊？在我们人的感觉中哈，我们的人的感觉中，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对不对？但是神看我们是每个都喜欢，为什么？因为神透过他的儿子看我们，知道，爱得不得了啊！所以每一件事情的神都喜欢，这就是他这里所讲的，是照着他的 good pleasure 在去做。他不是他一点都没有说什么不耐烦啊，因为我们做父母的照顾儿女，有的时候还不耐烦呢，对不对啊？神没有，他的心中充满了这种喜乐。所以呢，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立志和行事啊，也这就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啊。这个前八章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属于生命三个阶段啊，从称义成圣到得荣耀。那么称义这个阶段呢，我们知道不需要你做什么事情，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啊，神就把这个地位给我。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这个我们没有做什么，一点功劳都没有。那在成圣这个阶段呢，神是要我们配合，要我们主动的配合。这个讲到我们里面魂里面的改变，所以这里特别。对于比书提到心思意念上的转变啊，这是需要我们主动配合。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就姊妹们，那么在保罗的罗马的书信里面提到这方面，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做，比如说要把这个线给要算啊，算看它原文是算，像这些呢都是你自己需要主动的配合。所以因此这里才有所谓的立志行事啊。恐惧战兢做真的就是功夫了，对不对？啊，那么到了这里下面他再说啊，他说呢这个要做神的那个无瑕疵的儿女，下面是讲的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这个整个十四节的下面十八节要把这个生命的道呢把它表明出来，表明出来的话呢，他第一个呢，他要做神那个无瑕疵的儿女。哇，我们在想这个怎么可能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怎么样发怨言
起
争论啊。他这个发怨言起争论啊，他那个达比圣经有这样的翻译，这个怨言就是 murmuring 啊，你们懂读英文讲是吧 ？murmur 是吧？啊，这个不一定去找人家发了，自己在那里念念有词，心里不满意啊，自己在那里念念有词，啊，这个连这个念念有词也不要，你发不出去了，自己就在那里念念有词。那个争论呢，就是 reasoning， 这个 reasoning 就是讲理由了，啊，跟随主，你既然看见你将来所要面临的这个荣耀，对不对？你现在在地上，你说做最重要的就是要叫这个生命的道能够彰显出来的话呢， 弟兄姊妹，我们既然看见这个大的地面是这样的情形的话呢，那细节的东西啊，就不必讲，不必斤斤计较了。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麻烦，我们人很小，有好多细节的事情斤斤计较啊，喜欢讲理由啊。我基督徒都要学会不讲理，人不讲理由的话，啊，就是这个功夫的这学到差不多了哈。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哈，主耶稣在地上的学习，他像什么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啊，他就讲他。他从来不讲理，他不讲理，不承认。这苏林的事情啊，我们如果还在那一直争论讲理由，你知道这个生命还不成熟。一个成熟的生命，真正的对自己还不讲理，要这样总知道就好。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做的不对的话，都不在乎人的误解什么。所以这个怨言呢，这个争论呢，这些哈、啊，都。他就意思就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妨害生命的彰显。有一个人发怨言了，你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生命之道如明光照耀了？那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拼命的跟他争理由讲理啊，那哪里来的什么生命之道这个那个彰显，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不讲理由了，哎，生命就像明光照耀一样啊。所以这些呢，都说明我们在主跟前的一些的学习啊。他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这个无可指责，这个 harmless， 就或者能够把它翻作就是与人无伤的更好，不伤害人，就达到无可指责，这个不简单，是吧？然后这个诚实无伪的，这个诚实呢，原文可以把它翻作 simple， 简单的，过简单的生活。然后呢，这个无伪呢，它这个跟下面那个无瑕疵是同样一个字的。irreproachable， 啊，没有缺点，哇，基督徒能达到这个零缺点，这也不简单。这个报道常常讲一些人什么零缺点啊，那零故障，那这个，我想我们一般情况做不到，但基督徒如果今天呢，我们能学会基督的意念啊，像基督那样的降杯啊，从我们身上有的时候会彰显出荣光进来。所以你被主升高的越什么越高处就越明光照耀啊，越是没缺点的，是吧？他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间啊，这个也很这个话很重要。这个弯曲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扭曲了、变形了、走了样啊。你说今天呢，不仅这个地上的人的世界的光景走了样。看看这个世界上发现这些事情发生的情形，像美国最近那么来个大爆炸，全国都震惊，对不对？啊，大家都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来呢？啊，怎么人性中会出现这么可怕的东西？啊，现在还不知道炸死多少人呢，还正在挖呢，对不对？你看看，炸死都是些无辜的人，一个人性怎么会到这样的情形呢？我们都完全扭曲了。炸弹把人性扭曲、变形了、走的样子就叫做弯曲。那么我们看见不仅是地上人的光景这样，我们要提醒的，今天连神的儿女，就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很多地方已经扭曲了、走的样子。因为什么呢？不跟随基督嘛，对不对？他没有用基督做榜样。他们用人的方法、人的思想、人的意见、人的主义、人的学说、人的这些作为进来，是走样子。结果今天呢，在这个宇宙中，神只给我们一个标准的样式，那就是基督。除了神的儿子之外，没有正常的。我们必须有这个意念在里面。不管他什么人啊，他再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也是不正常的。所以孔夫子还算蛮谦卑的了。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得孔圣人，孔圣，他说我不是啊，他是，他还不错，他甚至还有自知之明呢，啊，没有，我们知道这个在整个宇宙中，只有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是个完全的人，啊，一切所有的人的光景都是不正常的，所以呢，一直在这个 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我们尽量不要讲说我才正常，你不正常，你哪里正常？你扭曲的了，你越讲这个话就越不正常，啊，所以我们常常很容易就指着别人错，错都是别人的，好像我清白的啊，你哪里清白？你比别人更脏，啊，所以这个弯曲哈，这个悖谬呢，悖谬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反向而行，背叛。看见今天地上的光景，一切都是背道而行，最叫神伤心的就是他的儿女也背道而行。所以旧约时代中间哈，以色列的百姓呢，被神的指责最厉害的一句话是什么？背道的百姓，是吧？哎，他们，你看小孩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这个跟你闹别扭的时候，他一下子把背转过去，对不对？真是背道了。啊，小孩最容易这样，我不理你了，这个他就这么一转就把背对着你了、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对神也是这样，很多时候这么转过去背对着神啊，不愿意、啊、今天人呢刚硬的、有背叛的人是出自成撒旦的最大的背叛者。所以这个旧约先知们讲说啊，以色列的百姓要悔改，我让我来医治你们这个背道的病。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它不是用父与子的关系，还有夫妻的关系。他特别提到教会的那个妻，被盗的妻。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对神儿女的最严厉的责备就是他们的妻，啊，淫乱的夫人。那么这个在属灵意义上面来讲说。他向着主没有忠贞的心，啊，而且呢，与别的事物联合，没有与基督联合。因为神今天造我们，叫蒙恩得罪，我们知道基督徒生命最高的境界就是与神联合。我们与神联合，我们是属于主的。因为怎么这里他讲到，今天特别这个世代的光景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啊，我们更是要像明光照耀一样，使命的道表明出来。那就说你怎么样表明你就活在基督里面跟随主，所以那前面的七个点啊，那基督意念的七个点非常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好好去思想它，每一个点都好好的思想，都牢记在心。那么盼望圣灵在我们周围环境中遇见这些事情，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能在这些点上跟随主，主就自然使你升高。我们在这个弯曲变扭的时代中间呢，能够把主的生命显出来说，像明光一样。我知道哈，一个地方越黑呀、啊，你再有一点点光就很亮，对不对？啊，那今天这个地方很亮啊，你点个蜡烛就没什么稀奇，我把所有灯都关掉啊，火了，就有蜡烛光就很亮。所以这告诉我们是给你机会呀、啊，这个机会呀、啊。这个时代越黑暗了，我们就越要把主的光照射出来啊。这今天我们的机会了，这个光呢，是生命的道，生命的道。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我们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个第十六节的这个前一半。我后面呢，我想那个点我就留着下一次的交通好了。我盼望主呢，借着这些简单的交通啊，和他的话语中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帮助我们说能知道如何过属灵的生活，能够知道什么是什么上好福分。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哈、啊，第九节、第十节那里哈、啊，他那里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呀、啊。使你们能知道什么是神的上好的分。我想如果我们照着主的话语，那么跟随圣灵的带领，但是我们现在生活里不是我们能达到那个上好。所以腓立比书这卷书啊，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所谓的生活，他们从最基层的地方开始讲起。所以第二章是特别的重要，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去都自己好好的读一读，好不好？好好思想一下。那么我已经给弟兄姊妹这个简单的这个图了哈、啊，简图。那么你们把它连贯在一起，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很简单啊，很简单。第二章这个，我这样子把它整个分析出来，就是能够明白的。看我主让我不仅听见，我们求主借他的灵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深处我们都看见。让我们再做一个祷告。